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平台 FM104.1 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盈盈主持的《赢家向前看》。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盈盈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盈盈。今天在节目当中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本书，那这本书呢，其实里面记录了很多人在生命历程当中一段很难得或者是很难忘的经验哦。但是对于这本书里面的主角主人翁来说，他虽然不是个人，但他是一个主人翁，但是这个主角来说，他的生命历程在这块，在这个世界上面，在台湾这块土地上面，其实留下了很多的足迹。好，我直接破题，这本书的书名叫做《未完的旅程：一只台湾黑熊的人间启示录》，那么是由这个联经出版社所出版的。为大家请到了作者蔡慧平哦，慧平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在封面里头其实他就先带到了破题，他说25天内移动了 54.75 公里，然后又翻越了14道非常险峻的一个山林，从海拔432公尺到2050公尺，讲的是一只想回家的黑熊改变了台湾的山林与人。慧平你自己并不是专门在跑那个什么生态啊或者环保的记者，对不对？
对。
但你怎么会突然蹦出这样的这本孩子出来？
其实我自己不但没有在跑生态保育，其实我现在也不是第一线的记者了。其实我现在做的是在行政工作，虽然其实也还是新闻工作了，但是是退居到第二线了。那我为什么会想要去写这本书哦？当然，我就是。之前我就是，当然我还是会看同事的稿子，那我就注意到说，怎么有一只，因为其实这几年呢，台湾偶尔都会有出现这种黑熊误触陷阱，然后被等于是救伤，对对的新闻啊，所以我本来以为这只黑熊568也不过是众多的类似的黑熊之一，那可是我怎么时不时就会看到他说，他中陷阱了，然后又被救伤，又被野放，然后又中陷阱了，又被救伤，又被野放，好像一直在这中陷阱跟野放之间不断的
来回来回。
对，然后我就开始对他有点好奇了。那等到我开始注意他的时候，我再听到他的新闻是他死了，而且还是被猎人给枪伤，而且还被埋尸荒野哦。所以我就想要知道说，这只熊到底发生什么事啊？所以后来我就看了一部纪录片叫《一只台湾黑熊之死》，
对，
我才知道说，因为这是其实是等于是记录了这只黑熊568它在人间最后一年半的整个历程啊。我就像就是它有点像一条线，就串起了我对这个事件。之前看到的都是一些碎片碎片碎片啊，我就串起来，我才知道说，哇塞，他的这个熊生啊真的是有过曲折离奇的。那尤其是在 纪录片的最后，其实是他们因为这只黑熊他是一心想要回家，他想要回到大雪山，
对，
然后所以但不幸他被枪伤嘛，就但是最后的结局是林保署等于是过去的林务局，他们就一起
把他送回去，
对，他们觉得啊，他既然生前送回不了家，我们死后我们就送他回家，就把他送到他一心想要奔往的大雪山。
是，
但是最奇怪的是这里面居然还出现那三个猎人，
是，
当然他是被马赛克处理，他并没有露脸。
嗯，
我就觉得哎，太奇怪了，而且我最主要是看到那个猎人哦，他们就是轮流用在跟五六八讲话，
嗯，
而且是用布农族语，其实我听不懂，
对，
可是我就听到他们的语气非常的激动，
嗯，
哦，所以我在那个当下看到那个画面，我就觉得哇，这个文学感真的太强了，就是整个森林好像都能下来，只剩下他们三个人的这种回荡着他们三个人的这种声音哦。然后呢，说真的，我当时我就忍不住，我就流下泪了。那等到哎，我马上又恢复我记者的这种职业本能，我就说哇，这么戏剧性的变化，就是文学性好，然后再加上戏剧性，这不就是所有的这种新闻里面最重要的两个元素吗？所以我就决定用我自己最熟悉的文字把它写成报道文学，等于就是燃起了我的记者魂就对了啊。所以我就决定用这种报道文学的方式来写成这本未完的旅程。
对，所以他是一个事后回去追溯，然后又再从源头讲故事。我自己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大概觉得您可以就是把它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前半部分就是一个事实的就是当时大家所不管是从新闻事件或者是接触的人员事实的一个重现，就是告诉大家发生了什么事情，好，这只熊为什么会一次两次啊，这个跟人类有了接触啊等等，好，又放回去，这个事实的一些陈述。后半部分就开始去不同的角度去探讨，或者是去记录您所观察到的，或者是你希望大家共同去思考到。第一个是五六八让我们学到了什么，第二个是为什么这些人会这样做等等，哦，不一样的角度。好，社会媒体上会开始去讨论到这件事情，是因为他要回那个大雪山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有很多人开始关注他，是因为当时我们的这个相关的单位也希望大家来关注他，然后帮助他回去，对不对？这个是不是当时也造成某一种氛围呢？
是，为什么五六八会发生想回家的这样的一个，我应该讲一下说，因为他其实他有历经两次野放，
对，
那第一次野放，因为他就是就近野放，就在大雪山附近这些山区，可是结果他野放没多久，他就跑去人家的公寮开冰箱吃东西，跑去果园吃狗饲料，还吃人家的鸡哦，所以就，
然后我还看到他们，你描述说他吃完那个冰箱之后还会关门，还记得关门，
对，然后开完下的这个冷藏，还知道开上面的冷冻这样子，所以很多人就说这个工读生出来，
对对对，其实熊很多的那个跟我们对很像人类，
对，所以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多的共鸣，就是因为它跟人太像了，所以也就是说，那因为很快他就发生了等于是人熊冲突，所以他就被，然后他后来他又中陷阱，所以于是他又被等于是又被救伤，然后又被放到这个乌石坑研究中心，那这个时候呢，除了要救治他的伤口之外，也只要讨论说好，如果他要野放了，第二次野放要把他放到哪里去，因为他毕竟是一只成熊，
对，
所以我们不需要把他就此圈养，因为这一关就是二三十年哦，因为熊的寿命是很长的，
他们觉得是来自于大自然，他会觉得他为什么被局限在一个小小的地方，
是再大的笼舍都没有办法取代森林，森林才是他的家，也就是基于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后来他们就开始一方面救他，然后一方面他们就开始做一些调查，他们想要问一下说诶，那哪里可以接纳他，所以他们就回到他原来大雪山周边的部落去做问卷，问这些居民说诶，那你们赞不赞成他野放啊，大概55%的居民是赞成，好，他们就在问那些野放的说，那你希望他解放还是，那其中大概7%是反对他就近野放，好，所以就是
放远一点，
对，所以后来他们第二次才会把他放到南投丹大去，但也就是因为放到南投丹大，他才会最后才会，就是因为南投丹大是在比较南边，所以后来他才会出现了这种 被发现的这种，因为刚开始大家也觉得说，哎，他又开又好像又往人类的聚落去靠近，大家觉得说，哎呀，他又固态复萌了，这只问题熊又来了，就是又要跑到人间的聚落去吃东西。结果没有哦，他有好几次已经靠近又转弯，靠近又转弯，此后呢，他就一路往着天然林的这个用不靠近人烟的方式一路移动哦。那后来他们去套叠他的行踪之后，就发现说，因为他是有带着卫星项圈嘛，就发现哎，他不是一个探索式的移动，它是有方向性的移动。那大概他的这个轨迹大概就是往着北、西北、北，然后他们一对，哎呀，这个方向不就是大雪山吗？所以后来他们才因为这样，因为台湾过去的黑熊并没有出现所谓的返家记录
哦，是哦，
对，所以。那时候就突然有人就突然想到说，欸，他看起来想回家耶，也就是从那个开始，大家本来因为前面被这只熊搞得天翻地覆，觉得这只熊真是烦透了，一直在不适，觉得他是个 trouble maker， 可是从那一刻开始，大家就突然说，哇，他就是都被他的毅力所打动了，因为刚您有念到25天之内他移动了50几公里哦，對對對對對，那其实都是崇山峻岭哦，那所以大家都被都反而心情都反而是为他加油，希望他可以真的回到大雪山哦。所以他们有还成立了一个叫全民护送568回家，
对， 對， 對，
對，那可惜后来就是因为他在五界这个地方不幸就是遇到一些意外，等于是被
有点像是意外阴错阳差的一些状况，
是是，你说意外吗？其实你最后再来看，其实它不是一个意外。
好，我觉得那个568回家这件事情哦，这个我们等一下后半段，因为我觉得他也让我思考了很多事情。好，这个我觉得后半段我们来谈。那前半段我们要把故事讲完哦，就是说他后来因为前面两次这个受伤了，我要讲花一点点时间讲山猪吊这个东西哈，就是说山猪吊过去大家一直在知道说，他有时候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不管是农人也好，或者是说或者是对于这些庄家来说，他要他的作物等等，或者是要捕猎等等，山猪吊这个后来其实你也有稍微探讨了一下改良版的这个东西哈，这个东西山猪吊其实是不是也在整个篇章当中，就是我们人类哦，在这个猎食或者是这个大自然到底是一个狩猎者，还是一个可以去决定哪一些食物是我们可采不可采的当中，那我们现在的文明跟那个之间。这冲突也不是现在才开始的嘛，对不对？
是，当然这个问题，因为这只568就是因为中了山猪吊嘛。那其实这个新这类似的新闻
真的很多，
其实对，但就是当然山猪吊到底它该存在哦？那当然，因为我们现在这样的想法，你会觉得对啊，山猪吊怎么可以存在呢？就是这种它会造成动物的伤害。不过你可能回过头来想一想说，诶，那为什么这些山村居民或者是原住民他要用山猪吊？好，那是因为他们就是他们可能是他们为了，因为他们一年的收成可能会一夜之间因为猴子啦、山猪啊什么的，然后就毁于一旦。好，那所以他就必须要用一些像这样子一个陷阱，然后去是防止受害。那原住民当然是他们也会有一些狩猎的需求，可是无可避免的，就像我们刚讲的，因为他们用的弹珠吊都是大口径的，你不要说黑熊，你连人踩进去你都可能被套住，所以就是，可是重点是说，好，那大家说要把它禁掉，可是你如果说真的完全立法禁绝，其实这是最容易的，可是你禁掉这些山村居民或原住民他也是有使用的需求，那怎么办？
地下化，
地下化，而且你那个山村聚落那么大，你不可能抓的嘛。好，那如果好，你不可能抓，那他如果有一天他真的不小心又误捕到黑熊，他会通报吗？他不可能通报，因为你用山猪吊是非法的，你还通报，你不是自投罗网吗？那他会决定是怎么样？一定就是把他给私了了，我就把他杀，杀了灭口。反正你不可能知道的嘛，官方不可能查到的啊，所以。后来他们林保署就是用这种方式来，他们等于推出一种叫改良式的猎具，它等于是让它口径比较小，你只会抓到你想抓的那些目标动物，例如山猪，那这样子，那后来他们就是在568事件之后，他们就在山村聚落在这个非常积极的推动，那后来他们也确实就在阿里山那边就拍到了有一只黑熊，他就是踩到那个改良式的猎具，因为他比较小，那因为熊掌比较大，就他一踩到呢，那个还是有作动，他就啪的一声，然后那只黑熊就被吓到，然后就转身就跑掉了， 它就没有被夹住了，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你等于就是在兼顾这种山村居民的需求，生计需求，狩猎又要符合，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哎，那你这样子去会去伤害到，其实你本来你因为你也不是要抓黑熊嘛，那就是再怎么样在这两者之间取得平衡，所以最后他们才是用采取去推广这种改良式猎具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对，因为你像熊类哦，比如说像黑熊，或者是我自己很喜欢，我自己非常喜欢猫，可以讲熊猫，那个的前爪四只，两只当中的前就前两只，对他们来说是他们爬树或者是在逃避难的时候非常重要的工具。然后这个那个猎食就是抓食物吃也是，所以当他们的那个前脚必须，你当中有写到他们第一次吗比较严重的时候，就是很想要保留住它，不要整个让它截肢，其实还是希望它保留住某一些的功能。因为我觉得对，尤其是希望它回到大自然去生活，它必须要有自己生存下去的能力。那些四肢来说，对他们其实太重要了，对不对？
对，没错。所以他们当时说，为了保住这个五六八的伤肢哦，他们都大概在2个月吧，开了十几次刀，这种清创手术。他说那种规格都是在医院的规格，就是这么做，就是这么辛苦。其实你把它截肢掉最容易了，但是他们就是希望保有它在野外的竞争力，
对，
所以他们才花了这么多的心力，然后去保住它的。他的伤肢，
对，希望他回归之后还是可以自己自力更生这样子。
没错。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这段先谈到这边。当然，故事的这个最后还是没有讲完，我们等一下继续接着聊。后来五六八，为什么会碰到猎人，以及我们之后呢要来深入探讨，在这本书当中后面，其实呢，我们作者希望带领着大家一起去思考，我们在那件事情之后，我们可以做哪些改变，以及我们台湾哦，其实台湾真的山川之美非常非常的令人觉得这个难以言喻，但是在山川里面的动物是与我们共同生活的，我们要与他们如何共存在这片美丽的福尔摩。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收益呢。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发现金10,000元开始领哦。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林昀儒。
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郑怡静。只要符合资格的民众都可以领取。
领取方式很方便，可以选择登记入账、
提款机或邮局领现。
提醒大家要以10,000元官网公布资讯为准，
或拨打免费客服专线1988洽询。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讯息。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
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李美秀。你知道吗？一顿年夜饭对很多辛苦的家庭来说是很难得的愿望。来，美秀邀请大家一起支持韩式吃饱30，送礼到家，一份年礼及红包，让困苦的弱势朋友吃饱，安心过好年。创世爱心专线
02-2397-0101，02-2397-010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进新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欢迎听众朋友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莹莹。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介绍由联经出版社所发行的这本书呢，叫做未完的旅程哦，讲的是一只台湾黑熊的人间启示录，讲的是五六八这只黑熊呢，他最后想要回到大雪山的过程当中碰到了一些事情，然后让我们也去反思了我们可以做跟应该多做的事情哦。那请到的作者是蔡慧平哦。好，慧平，我们刚才前半段讲到了五六八，他可能不知道他自己有代号哦，
应该是不知道。
好，我先剧透一下，这本书我前面看了，虽然我说好多章节我都要深呼吸然后再看得下去，可是我自己居然是看到你的背后倒数几页一段文字，我才忍不住眼泪掉下来。我先不要讲哪一段文字好了，但听众朋友听完之后，也许自己去阅读，每个人可能被 touch 到的点不太，但也不是说纯粹就是为了要叫你感动，而是说每个人可能可以去思考的哈。好，那在五六八，他第二次被野放之后，把他放到一个大家认为说，可以希望当时考虑过，而且团队经过了那么多的一讨论，到远一点的地方，那没有想到他居然山越岭了，感觉他好像一路的要往哪里走。后来他碰到了这三个，应该他是碰到两个猎人了，
对
不
对？
好，然后发生了什么事呢？
就是他们其实他们其实是一对布农族的猎人祖孙、
嗯，
对。那他们其实就是到他们某一天，就是到他们的猎场上去巡视，
那是他们自己的土地嘛？就
是、等于是传统领域，
对，
就他们会打猎的地方，
是，
在他们的猎境上，就发现了怎么有一个庞然大物背对着他们。就后来因为五界那个地方，因为它其实黑熊它是出现在比较高海拔、
哦、
其实五界的海拔并不高，
是，
所以他们从来，虽然里面那个爷爷是老猎人，可是他从来也没看过黑熊、
哦、呵
呵，所以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他第一他就把猎枪交给他的孙子，说就是叫孙子把他给打死。
嗯，
可是孙子大概知道说他是保育类动物，不敢开枪。后来他们就想要说啊，叔叔在金门，因为当时还当兵、
嗯、
所以他们就说那我们来问叔叔好了。结果叔叔就他等于就是用视讯的方式、嗯、结果叔叔就告诉他们说打死丢到树林里，丢远一点，对。然后最后他们就是这个时候就是孙子就真的朝了这只黑熊开了两枪，然后最后他就跌落溪谷，然后那个爷爷再去补一枪确定他气绝身亡这样子。所以这个看起来这个就是事情的经过，
是，
但是这背后的原因当然是你如果再仔细爬梳一下，那当然就是一个非常你说我们会说是很多人说哎呀熊运气不好，这看起来他被杀实在是历史的偶然，就那么倒霉，就遇到那个就中了山猪吊，然后又遇到了那个猎人，但是你其实你在背后去，第一个为什么他们当下的反应会是那么惊慌失措呢？要赶快把他给毁尸灭迹，因为原住民他们的狩猎文化是在主流社会是不被接受的，那我们的现在的这个法令野生动物保育法跟这个森林法基本上他们也是限制了这种原住民的狩猎文化，所以他们现在都是他们基本上都是偷偷摸摸的啦，所以你已经是在做一件偷偷摸摸的事。那再来山猪吊，其实现在的农民跟原住民他们是可以还是可以使用山猪吊，因为是防治农损跟狩猎的需求是可以，可是他们不知道，他们以为现在
以为现在已经禁止了，
对。所以那个叔叔后来他也我也访问到那个猎人嘛，那个叔叔就跟我说他当时以为山猪吊是违法的，所以他才会要他们说把那只黑熊给杀了这样子哦、喔。所以其实里面牵涉到什么，第一个资讯的落差，原住民他们其实基本上很多都是经济弱势，所以他根本不经济弱势，然后他根本也不会知道，他可能都已经忙于生计了，他怎么会知道说哦，就是什么那个山猪吊基本上是其实并没有完全禁止。还有第二个，还有最重要的，其实当时林保署也就是之前的林务局他们就已经有在推动误捕黑熊通报免责，就是你如果不小心抓到了你通报官方，
这个很重要，
但他们也不知道， 我事后也问了那个猎人的那个孙子，他说你知道可以通报吗？他说他不知道，他说还问我说那可以打，你可以打什么电话119吗？还是什么？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所以这也是一个资讯的落差。那刚提到的狩猎文化，狩猎文化就是等于我们主流社会是不接受的，可是那是他们的传统文化，也就是因为这样子的，我们讲的阴错阳差，其实你说这个他被杀了好像是历史的偶然，可是你仔细看，其实这是历史的必然。
嗯，
就是他今天不会被他不他没有在五界被杀，他可能也会在别的地方被，因为这三个因素是同时存在的。
嗯、哼哼，
所以我会说，当然这三个猎人大家都觉得说，哎，你们是加害，你们是凶手，
嗯，
你们是加害人。可是，在某个度来看，其实我们不也都是加害人吗？因为我们都去造成了这个体制的压迫。
刚才这您谈到的一些部分哦，其实几个重点，一个是其实在不同的，我们现在一直在讲啥，就您书中有提到，我们这么多年来哦，我们一直很自豪的说我们台湾是一个多元文化，是一个很包容的一个社会，但是其实去反观我们对自己岛内啊，我们讲岛内可以吧，这样现在都不敢乱讲话，对我们自己的不同的生活习惯或者不同的文化的一些的不管你对因为宗教也好或者是因为这个传统文化的，对，好，那再来我们就要讲到第二步，他们就把它埋了，后来但是他们先去自首。对，我觉得他们其实原住民的人，他们就是害怕，对不对？他们其实是善良，但是害怕熊，又想说不太对哈，赶快去自首。
对，因为这个事情，因为他那只熊，他有带卫星项圈啊、嗯，那其实他很快就已经，因为他就是一个追踪中的一只黑熊，所以他大概在消失个，他们当时都有一直在找他讯号，要说他不见了，所以他们其实那些追踪团队啊，还有那个林保署的一直在追，所以后来到第三天的时候就把他给。刮出就找到他了啦，所以新闻就爆出来了这样子、嗯、那他们当然就是那三个猎人当然那几天他们也是非常惶惶不安
害怕，
对所以后来他们就去自首了、
嗯、
所以也就是这样子就整个案情，所以就其实也很快就知道了说是谁杀了五六八。
嗯，好，那我们再讲五六八之后到底我们能检讨了什么，或者是我们改变了什么。那么从教育的宣广，或者是说从一个推广上面，我在那个法令上面，刚才您稍微有讲到，是多多还要真的要去宣传说误捕黑熊是要赶快可以通报的，然后甚至也有推出一些辅助。那个生态薪水这件事情是之前就有还是之后才有？
其实之前就有了，但是之前是只有针对四种、哦、我大概记得石虎啦、草鸮啊这些等于是四种动物，可是也就是在五六八之后不久他们就把黑熊也纳入这个生态薪水的这样子的一个补助的物种、嗯、那生态薪水的概念我想大部分人不知道，我稍微讲一下，就是说它就是像这些很多跟野生动物比邻而居的这些山，不管是山村聚落或者是一些地区，像石虎好了，石虎大家最知道，
对，他们误杀石虎那样的，
对，就是他们就是在苗栗的浅山，然后他们就、哦、因为浅山表示有很多人会住，
對對對對
住的地方，那石虎就跑去偷吃鸡啊什么的、嗯、然后这些居民就很生气啊，那可是他们如果比如说设了陷阱或者是什么去，他们为了防止他们的鸡，就是等于是我要保护我的这个财产嘛，你如果去伤害石虎，因为石虎是保育类，他们就一定会被骂。
嗯，
我说你们怎么这么残忍啊，这个动物这么珍贵，你们怎么可以伤害它？你几只鸡有什么关系呢？对，他们就会很生气啊，说问题是这是我的生计啊、嗯、所以后来他们当然就会很讨厌这些石虎啊，你看，所以后来他们选择的做法就是说，好，你如果真的不小心，就说误捕到石虎或者是什么，
嗯、
你去通报。
或者你有因为石虎而什么受损的话，对不对？
他也会赔偿你。
嗯，
然后呢，那你如果还有监测到有那些影像，你有去做那个架那个红外线的照相机，我也会给你一个薪水。那这样子呢，他等于就是有点类似，就是说，好啊，我政，因为他们最痛恨的就是说，你政府你只看到动物，你都没有看到我们。对，然后你这样子，你会叫你觉得他们会去保护这些动物吗？不会的，他们会认为说我们倒霉嘛。
对，
所以他等于用生态薪水的方式，我就是让你变成从怀璧其。所以变成是我的守望，你帮我守望啦，因为你说政府的人力有限，资源有限，那这些山村居民 跟这些动物刚好都是生活在一起，其实他们就是你最佳的这种伙伴。
对呀、啊，他们是每天时时刻刻第一线观察员。
是是，所以后来有人就告诉我一个，因为后来他们就越来越多部落都加入这种生，等于是加入这种生态的，等于是行列啊，可以去领这个生态薪水、嗯。他们有人就说，就形容说，他们像包括林保署啦或各分署，他们就是这种保育单位的直营店。那这些众多的山村部落呢，就等于是保育单位的加盟。对，那你当然直营店一定只有几家嘛，啊，你就靠着这些加盟店，
对对对，
好，你给，其实你说那些生态薪水，你能，对啊，那相对来讲就是要你去做那些事后的那些资源，其实相对它是比较少，可是所以、嗯、可是它就可以达到这种守望的效果。所以那些本来我刚讲的那些石虎当地的那些居民，他本来以前看到石虎是很讨厌，可是现在看到石虎都很高兴，因为觉得是招财猫来了、
嗯、对。然后还有就是其实那三个猎人，就是祖孙还有那个在金门的叔叔后来也回来，就是因为要调查嘛。那其实在事后，我觉得我们的政府单位，因为您书中也后来也有在叙述到，而且就有蛮大篇幅在讲到这个部分，就是说我们其实对于他们也提出了很多的一个方案，例如说其实我们并没有以政府单位并没有一昧的站在我只是要处罚你，或者是我一定要就是让社会舆论来怎么样，反而是觉得诶，我们是不是可以一起来做什么，甚至一起来宣传哈，或者是一起来下乡哦，到部落去宣导一些东西。这个东西其实在过去是比较少这样的一个方式嘛。
对，就是这也是我引起为什么我要写这本未完的旅客，很也是一个出发点之一啦、嗯、就是我觉得很奇怪哦，就是那个这些后来知道是就是凶手就自首了嘛。一般如果你想政府机关一定会立刻就说，对，我们一定会严惩
凶手，要起诉，
对，我们一定会要求司法重惩，然后什么什么的勿枉勿纵之类的啊，这种其实就会很就一定会大家会觉得哇你好有魄力哦什么，可是他们没有诶、欸、他们并没有跟进喊打喊杀诶、欸嗯、然后就是后来还包括他们还去邀猎人一起送他回家，这些种种都跟过去很不一样。
对对对，
那就是我有问了，就是说为什么你们的反应这么平静啊，他说第一个他们并不是蓄意杀害这只黑熊，那就是他们也没有去做那些把他的身体做一些利用什么的、
嗯、
所以
不是那种像盗猎者那种、嗯、
对，他们并不是刻意要伤害他的，所以他们其实他们觉得说如果他们今天还是采取像过去那种对立的做法，那其实那个结果可能不会是，因为大家最后都是希望保护野生动物嘛，对不对？所以后来那个他们邀了这个五六八回家之后呢，就是他们那个他们观察到说那个猎人好像整个本来压力是很大，他们被肉搜被围剿、嗯嗯嗯嗯、被人人皆约可杀这样子，后来他们的压力好像就释放了、哦、那释放之后那个林保署的人说，那你以后可不可以帮我们宣导这个黑熊保育、嗯嗯嗯、那他们也点点头。
是，
那我不是我书里面就很特别也提到，我还访问了那个猎人，我就问他说诶，那你他说那个叔叔就告诉我说有啊，他们现在啊，因为他说他都会去他们那个五界的部落有个粉砖，他说粉砖上面有很多年轻人、
oh.
他都会去上面宣导说、oh. 诶，如果你们不小心有误捕到黑熊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就是他就是真的就变成他们的黑熊保宣导大使诶、欸、那我就把因为我就也反我就告诉这个林保署的署长啊，林华县林署长，他也很我觉得他告诉我说他很欣慰，然后他就说、
哦哦哦、
他说对呀、啊、他说这就是我讲的和解的用意，如果我今天是要求法官重惩，那他们最后也被判了重刑、嗯、因为他们三个后来是缓刑嘛，他们如果都因为这样被判了重刑、嗯、你觉得他还会这样做吗？
而且其他部落的人其实可能心里头也会觉得，你看就是熊害我们的，
对，而且你看政府还是跟以前一样嘛、嗯、那我就用了这个问题去问那个猎人的叔叔，我说诶，对耶，如果你们今天真的也还是被重判了，你会怎么样？他说那就算我们倒霉啊，可是我心里是不会服气的。
五六八在回家这段路上齁碰到了这两个猎人，然后这两个猎人他们也是因为熊熊给他丢，讲台语熊熊真的是熊熊吓到、
哦、真的就是熊熊
熊熊吓到，那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们等一下要第三段回来，我们来谈一谈哦，到底一只台湾黑熊跟人间齁中间甚至这段的一些未完的旅程，最后齁我们其他 他的人去完成了什么，好，或者是说我觉得最后那个故事我还没有解答，我还没有解密说到底呢这个慧萍写的哪一文字突然让我这个一整本书前面都好好的，然后突然最后忍不住等一下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
声音一直都在，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还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原来如此，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张翠鸾淑女，透过晚上的生活照顾与专业治疗，并在安心度远的环境中学习，能有消炎黄生长者的退化与老化，谨致时光人生长者安心照顾与专业服务计划，支持专心02-2321-0166或受损光人社服。
你怎样吧、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那是响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
流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正声调频台。
好，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莹莹。今天呢，我们真的很开心哦，来让大家先空中来听书。空中听书呢，听的是《未完的旅程》哦，一只台湾黑熊的人间启示录。然后呢，是我们的蔡慧平所写的，由联经出版的黑熊哦，大家以前那个经常看到的那个玩偶，就是前面有个 V 嘛，对不对？然后可是在这个玩偶归玩偶，可是看到那个活生生的黑熊，我觉得可以回到我们刚刚讲的，突然看到一个庞然大物，哦哦哦，就是那么大出现在你面前。那尤其是我们一般人的直觉反应是，你里面有写到一句话，写说其实人不是熊食物，但是我们还是要怕它，对不对？
当然。
对，好，除了这个是直觉的害怕之外，再来就是刚才的这个慧平提到的，因为他是误触了他们的山猪吊，然后以为说这样是不可以的，所以才会有后面的一连串的动作。好，那么在这个我就先讲到一个部分，再来我想讲五六八回家这件事情哦。前面我们第一段有稍微讲到，我以前都觉得小的时候经常看到说，狗会回家，狗有些狗被丢到很远的地方，它会自己找回家的路。哎，每个动物的属性不一样，有一些会认路啊，或者是它觉得它应该一定要回去哪里。可是原来熊以前在我们台湾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把它异地野放其实是没有问题的，是吗？
应该是说，在美洲黑熊里面，其实有七成大概有返家的，有被记录到是有返家的行为。可是，在台湾黑熊，因为野放的数量还没那么多，而且过去野放很多都是比较亚成熊，等于它不是一只成熊，所以它那个领域性还没建立，所以你把它放到哪里，它就在哪里生活。
是，
对，所以其实以前是没有记录到的，所以这只五六八它就被发现了，是好像它想回家，所以才会发生后面这一连串的故事。
我可不可以举手发问一下？
你说，
以我一个读者啊，是我没有，我当时没有很深入的研究，然后我当然知道每一个工作人员在过程当中都就他的专业的角度去思考了很多，可是我一般人说，我有一点点觉得说，那你干嘛要异地野放？那你干嘛要害他还要自己找回家的路？我会有一点这种感觉耶。
对，可是因为我前面有讲了嘛，因为他附近的居民对嘛，那他们那些反对你不能怪他们，因为你刚就是说你家里出现一只蟑螂你都会觉得很讨厌，但如果你们家出现一只黑熊你会觉得怎么样呢？
可是你把它放到别人的山上，那别人的山上他也可能去骚扰到别人。
对，那时候他们当时其实他们也有问过丹大附近的一些聚落，他们是同意的。所以那而且因为他放的地方其实基本上离这个聚落是很远的，所以也他们这些都有经过，所以为什么这中间他也放经第二次也是历经了400多天才决定，因为这里面不是只有说哎，他伤口痊愈了我就把他给放了，没有，他其实还有很多社会的调查。
对，
可是也刚讲到的就是好，当时这些桃山部落他周边大山的附近的居民是反对的，对不对？就后来呢他们看了这个纪录片之后，哇，你知道吗，那个被他骚扰那个公的主人一直哭直哭然后还有跟那个台中分署长说，早知道就让他放在这里就好了。然后呢那个巡山就是他们也是住在那个部落里面，他本身也是巡山员，他说那时候传出五六八被杀的时候，那些居民刚开始他们不知道五六八，因为他以前的编号叫711嘛，他们以为是另外一只熊。哎，可是越听他的故事说，哎，怎么跟那只之前跑到我们这边的那只熊那么像？后来他们等到他们发现了五六八就是711的时候，哇，他们整个就崩溃了。然后那个巡山员跟我说，他们崩溃了，我也崩溃了，因为我的电话被他们打到崩溃了。他们就一直问他说，你们为什么要把它放到南投去？然后那个巡山员就说啊，不就是你们当时反对吗？因为他们有做过问卷。然后部落居民跟他说，我们只是说放远一点，我们没有说要放到南投。就是你知道吗，大家的心情都也反转了，都很舍不得。所以其实这里面的变化其实是还蛮有趣的啦。
然后最后哈，其实在整个这件事情的最后接近 ending 的时候，大家一起把他送上了雪山哈，然后回去。其实送上雪山之前，然后你要把它记录下来，就是有巫师这个角色出现。其实我是相信的，我是非常相信，就是说哈，就是他们有灵，然后继续可以沟通这部分，我这个人100%相信，所以我就看得很认真。然后我要先说，后来到让我最后忍不住掉眼泪哦，是说巫师说，巫师后来告诉那个说，他背对着猎人，他有听过脚步声音，可是因为他向来觉得人类是友好的，所以他也没回过头。他就觉得，因为他过去这三四百天，不知道第一次、第二次被救助的过程中，人过来就是要救他的啊，所以他背对着，他也不觉得危险性吧？类似我是这样，所以他就这样坐着。我看到这边的时候，我就整个就哭了，因为我就想象那个画面，那个一只熊这样坐在那边，然后他的受伤就坐在那边发呆，就像第二次，你说第二次被救助是很快，因为他就乖乖等人来救他，那是一种不是刻意，但是就是也许潜意识建立起来，他觉得啊，这个生物对我来说就是无害的，这样姑且我们就是相信这样的一个过程，这样子。那在巫师这个角色里面，他们后来为什么会想到要找巫师来问一些事情啊？
其实也是一个无意间啦，就是对，因为你知道吗，在原住民里面其实他们有很多这种就是巫师的
敬天地嘛，
对对，那他们其实某个程度他们也是人跟自然的传译者哈，所以那我就是因为无意中听到了巫师跟我讲的话，因为您刚也提到，其实五六八说他是很相信人类的，
对，
而且他觉得人是很友善的，所以他最后他对于他自己被杀了
他有点意外
嗯，对，所以我就想，所以我当时我就问了巫师说，那他还相信人类吗？
嗯，
对，那我想这句话我也保留给读者自己去找答案，就是这句话就是让我决定写这本书最重要的出发点。
嗯，
这也是我想要告诉大家的话，因为我最近其实也接受一些访问啊，那大家都有不同的回馈。那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一个来自花莲，他是我后来发现他是阿美族的一个广播的主持人，他看完之后他就跟我说，哦，我觉得这本书啊根本就是你写给五六八的情书。啊，我那时候听了我就触电了，我其实从来没这样想，可是我越想越觉得是，你看我就这样子去追溯了他最后一年半的足迹，问这些他沿路上遇到的人说，那他当时到底怎么啦，那现在那他你们现在怎么想呢，然后也告诉他说，在你其实在你走了之后产生了哪些变化，那甚至还透过这种原住民的巫师就问说，那你现在好吗，因为 他已经回到大雪山山神的身边了，
对，他要传递的事情也传递完了，
对，他也很高兴这样子。对，那我觉得这个书其实你与其当然就是说，我后来就觉得说，五六八是山神的使者，他要告诉他，其实他要传递的讯息不是只有给山神，我觉得山神也透过了五六八，他想告诉人类的一些话，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其实都处在一个很后里
哦，
就是我们其实大部分可能都是汉人，我们都生活在都会，然后就是非常主流的可能是90%几，那我们对于另外一群在山村原住民，山村跟原住民有很大的重叠啦，就他们的生活方式或者他们的文化我们是不了解的，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说，都什么时代的你还要狩猎，都什么时都这种还要用什么山猪吊，
好，
那我们对他们是不理解的，那你看了这个未完的旅程之后你就知道说，为什么他们现在还要做这样的事情啊，那你多了一个理解之后呢，我觉得你只有理解了他们你才有办法去同理他们，你才会知道说，你才能够去知道说为什么他会在那么慌张的情况，他最后的选择是杀了五六八，为什么他还要用这种我们所谓以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为什么还要去打猎啊，什么东西买不到呢，对不对，那你为什么还要用山猪吊呢，我觉得这本书想告诉大家的是说，我们就是汉人跟原住民，然后都会跟山村，还有包括原住民对政府之间，我觉得我们就是一座一座山，好，那我们都在自己的山里，我们不知道其实间其实有什么样的差异，我希望透过这本未完的旅程来告诉 大家说，哎，你可以看看彼此之间的不同。那也借由这样的方式，我认为你只有看见了、理解了，我们才有办法去跨越我们彼此的不同。那其实也因为理解、和解，我们才能够找到一个更好的路。
嗯，那这本书哦，其实它里面它读起来像是一个您刚刚一开始讲的，它是一个记录文学哈，对不对？
报道文学，
报道文学，对不起，报道文学。可是就我们一般的读者来看的话，哇，从一开始，然后就是感觉它就是一个故事，看完看一个故事，不管当初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则新闻，可是在从头比较仔细的哈，去重新进入到这件事情的一个始末当中，然后去啊整个追溯完，然后再去看后面您所去重新去采访了不同的人。那我想请这个慧玲谈一谈，你再回去哈采访了这些人，然后甚至就是他们带去看那个事发的地点，就可以讲事发地点，就是
对，
有没有哪位受访者是让你觉得，你自己觉得想要谈一谈，或者是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我想谈的是有一位郭雄啊，我想其实在保育界，其实他可能很多人都认识他，他就是专门在他其实他本名叫郭雄啦，他叫郭远人，但是因为他就是他外表比较粗犷，然后他也都是在做熊的追踪，他就是里面追踪团队的一份子。
所以不回家的那个吗？
对对对，然后就是，所以他外号就叫郭雄。那其实郭雄他对原住民的文化是非常的熟悉的，他还写过一本叫《走进布农的山》呢、啊，所以他基本上，那可是你看到书里面也提到说，他一路追踪五六八，最后他发现了，他其实也亲手挖出了五六八，其实他就后来他就整个情绪就溃堤了，他其实是一个很 man 的一个男生哦，那所以当时。可是他告诉我一个场景哦，就是他说后来当然警方就开始调查啦，然后就把那猎人三个祖孙跟他们他啦林宝鼠这些猎人是加害人，然后呢他们这一方是属于受害方啊，等于就是黑熊的保育机关这样子，所以他们就重回那个五界的那个地方去现场去做一些调查，然后调查完了就中场休息的时候，他们两边就泾渭分明，加害者在一边，然后受害者在一边，然后呢，他就远远看到那个阿公，当然阿公就跟他坐在对立，就另一边，他就看到那个猎人阿公，他就这样头低低的坐在路边，他就突然想起说，这个不就是跟我在部落里面看到的阿公都是一样的吗？他在那，然后后来他就告诉我说，这一切都是巧合。我知道他在他心里其实。他就是那种冲突感最强的，他既熟悉原住民文化、他又对熊冲、尤其是对五六八充满了感情、当这两个撞击在一起的时候，最后他告诉我一切都是巧合、我知道他心里面某一个什么东西融化了、他终于他也理解了，其实这一切其实并不是就是说 我觉得在那个 moment 我觉得其实是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所以我觉得在这本未完的旅程，它就是充满了这种各种的反转，从很生气，然后到最后怎么会是这样，然后就是整个大家的心情的不一样、我觉得其实是我觉得那个反转的按钮本身对我来讲或者对读者来讲都是很值得深思的。
最后我想用借用你书里面有记录到的一句话，当中是一位也是保育人员，他听到五六八的结局，觉得他很难过，可是他突然又觉得说，死在山林里比死在圈养的地方里幸福多了。
对，你完全也是看到了一个非常很重要的点哦，就是他叫刘立文，其实我前两天我在台中办一个分享会，邀请他来。他一开口又泪崩了哈、他对五六八有很深的感情，可是事实上他根本很少接触五六八，因为他们其实是要野放，所以他们不能够太靠近他。
对、
可是他就后来我就问，当然就是他那个情绪上其实他是一直都还是其实是很牵系是很深的，后来我当时访问他的时候，他就告诉我说，哎呀，他后来想哦，其实熊在野外本来就会遇到很多不可测的情况，我宁愿他是在野外结束生命、而不是在圈养中结束。
这件事情我非常有感， 然后也可以，我觉得每个人一定可以从书中，我触动得到的是某一段文字或某一句话，也许呢听众朋友去读这本书，看这本书之后，您也会找到触动你自己的那一段文字或者某一个事一个点哦，一个思考方向。好，希望五六八呢未完的旅程，在每人的生命当中都找到一个很不一样的天堂，一找每个人心中的大雪山。好，非常谢谢蔡慧平跟我们分享这么棒的一本书，谢谢慧平，谢谢。
谢谢大家。
其实我早应该了解你的温柔一种慈悲，但是我怎么也学不会如何能不被情网包围。其实我早应该告别你的温柔和你慈悲，那是我还深深地沉醉在快乐痛苦的边缘。你温柔的慈悲让我不知该如何面对，再也不能给我任何安慰，再也阻挡不了我的泪水。你温柔的慈悲知道如何后悔，再也不可能有任何改变，再也愈合不了我的心碎。
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对啊，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一个一定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假检警骗集团会假冒是警察或检察官的名义，扬称被害人涉案被调查。如果要证明自己的清白，要交付款项，让检察官来扣押，会有人带着检察官的识别证，我们来跟被害人取款。但很遗憾，这些款项最终也是一去不回啊！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请记住，上门取款全是骗。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要为你歌唱。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多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啊，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